弟兄姊妹早安，上帝会不会把一间教会给废掉呢？上帝会不会把他的选民给离弃掉呢？今天我们来读以西结书21-25章，在这5章圣经中，我们看见上帝借着以西结先知非常明确地来告诉我们，上帝是可以把他的教会，把他的选民给废掉，以致显明他公义，显明他掌管历史，也显明他至高神圣的主权。当神把他的选民，把这一批人废掉之后，不代表他的约失败了，他仍然可以让人期待那一位真正得胜者，能够回应他恩典的，顺服他的耶和华的仆人，从而能够来将他的福音和恩典传到地极。所以在21-25章中啊，我们就看见上帝对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进行了总结性的宣判，就犹如写了一张宣判书，然后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会被神废弃，而且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显明了上帝的掌权。这真的好比是把末日审判提前写在了大地之上，写在了耶路撒冷的废墟之上。在所有的历史书中，耶路撒冷被毁灭也许只是列国征战的一个小小的短暂的插曲，但是在上帝所书写的历史中，这是将来末日审判的预言。而可悲的是，承受审判的人竟然是上帝的百姓。我们就稍微展开来看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从21章看，这里的预言是公元前591年，以西结先知进一步来提南方的树林着火到底意味着什么，也就是上帝吩咐以西结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攻击以色列地。可见这样的预言并不是像挤牙膏挤出来的，乃是大量的预言，就像天空下的雨水那么多，来滴在神所选择的土地上，攻击以色列地，因为神与他的百姓为敌，甚至上帝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并剪除，因为义人也没有尽到去教导恶人和传递福音的责任。所以上帝让以西结先知要叹息，要苦苦的叹息，这并不是艺术表演，这也不是胡言乱语，这是借着象征性的动作来表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深深的叹息，也表明他对他们严厉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南方树林着火，就意味着巴比伦将要攻打犹大。犹大非常骄傲，他认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仗，但是呢，巴比伦却是刀，所以在这里就特别提到刀的审判，如此锋利，可以加倍的刺入，甚至刺入人的内屋。我们也看见，正因为有这样的快刀，所以西底家背叛巴比伦，就格外被这样的快刀来刺入。所以上帝因着这样快刀的杀戮，甚至要拍掌，这是耶和华借着先知以西结所说的。所以不管以色列自以为多么的高枕无忧和安然无恙，但是巴比伦王的快刀却已经临到了城下。 犹太人还在嘲笑巴比伦王，说你在忙着摇签、查看肝脏，然后占卜，你这一切都是拜偶像。但是这只是犹太人的想法，他们嘲笑巴比伦王通过拜偶像来确定攻城的日期。但问题就在于，上帝恰恰使用了这一些虚假的占卜，让巴比伦王想起犹大王的罪孽，以至于来攻打耶路撒冷，神的心意也就显明了。所以这一位死伤行恶的以色列王西底家，他罪孽的尽头到了，受报的日子到了。因此神要将这国倾覆，只等到那应得的人来到，神就再赐给他。这里当然指到弥赛亚。我们也看见亚门人因为嘲笑耶路撒冷将受到审判，他们将被灭绝而没有恢复。第二十二章，我们就看见正是上帝威严的判决书。一到十六节，让我们看见犹大的诸相罪孽，他们在宗教上、在伦理上、在经济上都犯了大罪。他们在宗教上来拜偶像、藐视圣物、干犯安息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尤其是在性方面，与邻舍的妻心淫，玷污儿妇，玷污同父之姐妹，而且呢还有未流人血而受贿赂。他们都忘了上帝，来欺压邻舍夺取财物。所以上帝因着这不义之财和所流的人血，就拍掌叹息。所以我们也看见经济剥削也是如此的盛行，贫富不均。所以到了十七节到二十二节，在二十二章中，我们看见以色列人自以为是银子，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已经成了炉中的渣子，他们只能陪着世界历史来做陪练，他们已经失去了王子尊贵的位置。所以二十三节到三十一节，上帝就特别来批评先知、祭司的大罪，各个阶层的大罪。我们看见先知同谋背叛，祭司强解律法，百姓也没有办法来堵住破口。上帝渴望在百姓中间寻找一个人，重修墙垣，为这个国站在破口防堵，但是却找不到一个。上帝希望能有为百姓带球的人，能有守望邻舍灵魂的人，但是呢，竟然找不到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我们的同胞守望，为教会守望。神让我们看见破口，不是忙着去指责破口，乃是让我们起来重修墙垣，免得再受凌辱。所以第二十三章，上帝就特别用了比喻来再次给两座犯罪的城，北国和南国进行了定案。上帝用了非常巧妙的比喻，揭露了他们属灵的淫行。我们看见上帝把北国撒玛利亚叫做阿赫拉，他的意思就是那女子的帐篷。妹妹耶路撒冷南国犹大名叫阿赫利巴，就是帐篷在他之中。这里也表明说上帝特别来器重妹妹。不管是哪一位，我们也看见他们早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有拜偶像的属灵的淫乱，但是呢，当上帝把他们拯救出来娶了他们之后，他们并没有感激。于是我们看见北国先是被亚述所迷惑，尤其是眼目上的情欲所迷惑，就跟亚述来抛媚眼， 指望着亚述来保护自己。但是呢，最终却被亚述王撒曼在公元前722年来掳掠和毁灭，他们留下了臭名，人格沦丧。妹妹阿赫利巴看见了，但是仍然贪恋，比姐姐更丑，心淫乱更甚。南国犹大先是贪恋邻邦亚述人，向亚述来行淫。接下去我们又看见巴比伦的画像传入，他们开始来接受巴比伦的偶像，甚至西底家打发使者去加勒底来跟巴比伦私通，所以巴比伦人就来登他的床，与他行淫，玷污他。所以正因为这样，上帝的心与他生疏，像与北国生疏一样。而且呢，更可恶的是，这一位西底家后来还追念在埃及地行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体精壮如驴如马，又跟埃及来行淫，让别人拥抱他的身体，抚摸他的乳房。我们看见上帝用非常生动的语言来描述这种邻里的淫乱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在艰难的时候就自救和求人救助，而毫不来想到神的心意，也没有想到怎么样来靠着神去征战。所以戴德生来提醒说，靠神的方法做神的事，断不缺少神的供应。但是呢，南国并没有来听从，所以公元前587年，犹大背叛巴比伦王与埃及结盟，就遭到巴比伦王彻底的攻击和审判。所以神要审判阿赫利巴，于是我们也看见他原来所想依靠的巴比伦和亚述都一起来攻击，而埃及呢也鞭长莫及，并不能来帮他。所以到最终，姐姐的杯也交在妹妹的手中，这里的杯就是那一个份，就是那一个属于你的那一份，也就是里边有神的愤怒，以至于南国到最后自相残杀，撕裂自己的乳房，杯子破了又啃杯片。所以最后的确是甚至到了来互相吃人肉的地步。所以神审判这两座犯罪的城市，因为他们属灵上的大罪和淫乱，他们把子女献给摩洛，然后又来到神的圣所去敬拜，干犯神的安息日。那这样的敬拜有什么意义呢？上帝说，你们已经把圣所给亵渎了，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圣洁感恩的行为。所以他们还打发使者去请远方人，也年老色衰了，还要来宴请嫖客，用粗俗和酒徒来行淫。所以到最后他们成了心淫衰老的妇人，就像沦落为这个没有人要的老年的妓女。我们看见这幅画面是何等的悲惨，但是他们自己竟然还不知羞耻。所以这是上帝对他们的一个总的画面的判决。所以到了24章，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不断的来炫耀说，我们是好肉，耶路撒冷是锅，可以把我们来保护。但是呢，到了公元前588年1月15号，巴比伦王围攻耶路撒冷，开始攻打。所以上帝让以西结把这一天记下来，以此为据，说明上帝的预言成就了。以色列人以为说城堡可以保护他们，他们是好肉，这个城是锅，结果没想到怎么样，巴比伦王放了四周的木材来烧耶路撒冷，这个锅成了什么锅？成了热锅，成了把他们煮熟的锅。所以我们看见天上木材火烧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骨头烤焦。 即使这样，他们的锈，他们里边的大锈，他们的铁锈锅的那个污秽仍然没有除掉，所以这些银形是何等可怕，都已经渗透到每一块石头。所以这一口大锅象征着神的愤怒。那上帝呢，也借着以西结先知，他的妻子死去，以西结不可以来像以色列人那样解头巾蒙灰赤脚剃胡须。为什么呢？大家就会来问以西结，以西结就说，这就象征着耶路撒冷就像这个女人突然就死去了，最后呢连发丧的时间都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徒有外表，他们到最后那些虚假的宗教并不能拯救他们，偶像也都被火烧，他们自己走向毁灭，甚至都没有时间来哀悼。所以这里也最终指向公元前586年那日，逃脱的人就会真的知道先知所讲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所以这些话都是做预兆，到应验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说这是神的话。所以到了这里，我们看见上帝对以色列从北国到南国的审判就有了一个定案。弟兄姊妹，这让我们感受到惊心动魄，也心惊肉跳。不过爱里没有惧怕，但愿我们都靠着基督能真实悔改。我也特别劝大家，趁着还有今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真实的历史，也看见你真实的作为。主啊，让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能够向着你有回转。你借着亚述灭了北国，借着巴比伦灭了南国，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错误的教育中有可能走向深渊。愿你牵引我们，使我们在真理之声，在你自己眷顾中行在正道之上。愿你赐福引导恩待听到语音的每一位。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